十法界皆假，我们九法界众生是假名假相，那么佛法界呢一样是假名假相，就有这个十法界无量这个差别的假名假相不同。那么如此修观呢，就修成这个一十法界，这就是假观，就一假一切假，一空一切种，一空一切空呢，说明这个一假一切假，一空一空一切种，一空一切种，说这个那么叫这个这个一假一切假，就是说这个假外的叫无非假，无非假对假呢是假也不可说了。那么这个道理是怎么讲呢？就一空一切空，空外就无非空，无非空对空，空也不可说。那么这个意思是怎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因为我们这一念心空，一切法皆空。那么将这个空外没有第二法来相对于空，那么你讲这个空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叫一空一切空，空外无非空，无非空相对于空，那么空理也不可说了。那么一假一切假呢，也是这样子的。假使我们能够了悟到这个十法界皆种的道理，那么就可以修持这个禅论这个种观的道理。那么空假二别呢，实际是种道，所以一种一切种，无假无空而不种了。那么修假观若成呢，能够破这个戒识惑，修空观若成呢，可以破这个戒识惑；修假观若成呢，可以破这个尘沙惑；那么修种观若成呢，可以破这个无明惑。啊，那么由此可以学破我们的了因慧行，成这个实质菩提；修假观若成，破这个尘沙惑，学这个眼眼的善行，成方便菩提；修种观若成呢，可以破这个无明惑，学这个正因的理性，就成这个真性的菩提。所以这个最初修观圆融三昧的方便，就要写悟圆融三昧之理。那么在这个四科之中，一一的法无非是圆融三昧之理，你能够圆悟三昧之理，以此理而修这个圆修这个三观之门，那么久久之后呢，也可以断除这个三中的烦恼，成就这个那么成就这个三中这个正因，也可以由此呢证得三中的菩提，那么成就这个三的密藏，也可以证得如来的三身。那么所以在这个把这个总课讲起来，讲完之后呢，那么把这个这个圆融五碍这个道理呢，我们在这个人大概的说一说啊。那么总结已经过了，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说是啊，就譬如啊，世界上有这样的这么一个人，叫做譬如有人，以清净目，那么他以他这个清清净净的这种眼目，那么表示他这个眼睛之中没有任何的毛病，观清明空，那么他来观看这个晴天西瓜，那么可以说万里无云，这是一片这个光明的虚空，叫做观清明空。那么这个在这个法上面来解释，怎么解释法呢？这个譬如有人，譬如有人这一句是譬如什么呢？就譬如我们这个本觉的真性，它就一念未动之起，这是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清明空，这是什么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在我们这个本觉真智，就是这个本觉这个真如以清净目呢，就是譬如我们这个本觉真智，也就是说有这个本觉离体啊，升起这种真实的智慧， 所以叫做清净目。观清明空呢，就是譬喻在我们这个以这个真实的智慧还佛的观看这个那这个观照本觉的离体，也就是以真智观真理，也可以说以如如智而观如如理，所以叫做以清净目观清明空。那么这是法义方面该有解释。唯一情绪是迥无所有，那么下面这两句呢，正是说明这个以清净目观清明空，也就是以真智而观真理的时候啊，是一无所有。唯一情绪呢，就是说用这个清净的目观这个清明空的时候，在这个虚空之中啊，完全是一片这个这个晴铁化，这个光铁化日，一片阴缺也没有，一贴这个尘，一叠这个尘物也没有，叫做唯一清晰，就是一个晴这个晴铁的这么一个广大的虚空。迥无所有呢，是在这个广大的虚空之中呀，万里无云，没有任何一个尘叠，也没有任何的云雾，叫做迥无所有。那么在这个法上边是怎么样解释法呢？就是譬喻我们这个常寂光的这个真实之境，也就是佛这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常寂光的真境。在这个常寂光的真境之中啊，那么它本来没有任何一个虚妄之法，任何的一个虚妄都没有，不但是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不但是没有所见，也没有能见，唯独就是一个真心，没有任何一个虚妄之法，所以叫做迥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睛，当以烦恼。那么这个其人是指什么人呢？就是指前面这个譬如有人，就是讲这个人要讲的。那么这个人呢，他本来是清净目观清明空，唯一情绪总无所有，但是他呢，在这个无缘无故之中，也就无端端的这个动了这么一个念头。他们那么这个在这个意义上讲，就他无端端的将他这个不动目境，在这个本来自己的目境啊，本来是好好的清净之目，本来是好好的，可是他就忽然之间呢，无缘无故呀，就这个灯已烦恼。这个灯怎么叫做灯呢？就把自己眼睛瞪起来，那么只是一物，那么只向这个在这一个境界上所看，那么他这个目睛不动。本来我们这个眼睛呢，它应该有它这个自然性，它要合的性就合，那个活着的时候啊、哦，假设你一旦瞪起来，不让它休息，只看一物。只看一种境界，久已发了，那么他当的时间太久了，那么就发出一种眼目之中，就生出一种很劳累的一种相状，就是发出一种劳累的相状来。那么这个在学习方面，在这个合法的方面怎么解释法呢？这个无故两个字啊，就是说明在我们这个真如不受自性，无缘无故呀，动了这么一念。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指这个根本的无明。那么在这个无念心体之中，那么它无端端动了这么一念啊，也就是这个也是根本的无明。可是呢，在这个不动不静之中，又动以发恼。就在我们这个真性清净不动之中呢，而且呢，它有这个动以发恼。这个灯是譬喻什么呢？就譬喻啊，这个由业相，由根本无明的业相啊，转为这个界相，就转向。烦恼，这个烦恼譬喻什么呢？就譬喻这个现象。也就等于起心论中所讲，无明不觉生三细。那么这三种细相呢，是在这个第八识之中，或 还没有这个生灭与不生灭合而之起所有的。那么这三句话是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表明我们这个穷真而起妄了，也就本来是一个清净的眼目，等于发老，那么有了这个老泪之相，有能有所了。至于虚空别界空王法，复有一切狂乱非相。那么这两句话呢，这就是说有这个三系之中呀，生出这个六处，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色印五根六尘，才有了我们的色印。这个这一虚空，那么这个虚空本来上面那个灯已发老，那么就在这个虚空之中呢，因为眼睛有了老泪，就在这个玩虚空之中呀，是特别的见到有一种这个狂华。这个狂华什么意思？就好像我们在那个太阳之下呢，那么蹲下来，一下子站起来的话，我们的眼睛一看到啊，这空中有很多那个华的相状，狂华之相，所以这个叫做狂华啊。非有一切狂乱非相，那么非有一切狂乱非相，这个狂乱非相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眼睛一睁开之后呀，不但是有这个花相，而且呢有这种黑点就飞来飞去。那么这是，那么这是我们平时呀，假如在那太阳光之下呀，那么就是年轻人一样也有这种现象的啊。那么在这个黑法这一方面怎么样解释呢？说这一虚空，这就上边呢由这个三系之中呀，一念无明不觉生三系，因此呢就在这个真空之理上变起了无量无边这个广大这个完虚空，以真空之理转变为完虚之空。那么别界狂华呢，在这个虚广大的虚空之中，它便又见到这个不同的世界，就是世界一切诸法，那就神罗万象所包含所有，这个别界狂华。那么这就是，这都是属于所界之相了。世界也好，玩虚空也好，都是我们由这个能界而所界的相分。那么这个，把这个无明业相三系这个转向呢，就成为这个界相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说明这个已经有这个六处，这个第八识，有这个第八识这个三系，然后再加上前七识这个虚生灭之法，生灭与不生灭合合，那么就有了这个第八识。因此有了这个第八识，那么一念的投胎，那么才有了我们这个明识。这个明识是什么呢？就指我们这个色印根本的来，根本的来处。所以叫做这一虚空是别界狂法，复有一切是狂乱的非相。那么这个非相狂乱，这个狂乱非相，那么上边这个狂法是辟这个世界，下边这个狂乱非相辟什么呢？就辟我们现前的这个四大，这个外四大，假借这个外四大，团取外四大，成就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五根。那么再由我们的五根呢，来攀越外边这个六尘，就色声香味触法，所以这个色印才有。那么色印当知亦复如是，那么这两句话呢，正是用这个法来合上面这个意的啊。也就是说，佛也就告诉阿难尊者，上边是说这个皮，下边来喊这个法。那么你阿难呢，要了解这个色印它的神奇的来源，就是一念无明不觉生三系，然后紧接着也长六处，才有了我们这个根尘。所以这个就是色印呢。那么色印， 那么它实印呢，它是属于一种虚妄，就如同这个一叶之中啊，见到这个虚空之花。假使这个清净之眼目呢，根本在虚空见不到这种空花。所以因为这个等已发老，才见到这个虚空之花。这里譬如我们这个真如不受自性，一念妄动啊，而有这个转向现象，由此呢，就有了这个幻现这个内身的五根，外界的六尘。那么在这个内身外尘，那么只为这个实有这个我法二者，外只为实有之法，在内身心呢只有实之我，所以才有了一个我法二者。假使能够舍出这个我法二者，反观自己的自性，能够将这个一念无明之狂心顿歇呢，歇即菩提，那个跌倒不生，那么自然我们这个真性就显现了。所以那个六祖大师也讲，有紧就是烦恼，那么无紧呢就是菩提。所以在那个持佛记上也有啊，假借四大以为神，心本无生因净有，那么就是这个道理。但你了解这个无紧之处呢，那么就是菩提，就是自己真心。所以此冷夜经十番学界之中呢，就是拿这个境界来学自己心，所以叫做十应当知亦复如是。俄难，虚诸狂花非穷空来非穷目出。那么这两句话呢，那么上边这个当十应当知亦复如是这一段呢，就说明我们这个三应它是这个因业合合呀而有，就因业所生之法了。那么下边这个恶难是这狂华乃至到这个好情明空事故当致神业，这个这一段呢，都是说明这个因业所生这个神业之法呢，它就是虚妄的。既然有了这个因业所生之法，因业所生之法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迷真而起妄，有妄而且有了这个三印。那么下边呢，又跟着说明这个三印之法是因业舍所生本无自性当体自空的道理。那么下边这一段呢，就说明这个道理。俄难，虚诸狂花非穷空来非穷目出。那么这三句呢，是属于总表，总的表起来说明这个虚空之花也不是从虚空而来，也不是从目中而出。那这个在合法这一方面怎么样解释呢？也就是说，说明我们这个五蕴这个身界，就五蕴这个色身和这个外边这个六尘，就是这个根尘，那么它是来无所穷，去无所止。也可以说，也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了，它是当体本空。那么这个非穷空来这一句，就是不穷他生，说明我们这个五蕴之法呢，不穷于他生。非穷于目出呢，就说明这个五蕴说明这个十蕴之法呢，不穷自生。既然也不从目自生，也不从虚空他生，那么是目与虚空合起来还不能够生，所以也不是共生。但是呢，我们这个实境它也不是无缘无故自然的而且生出来的。那么这四句这两句之中啊，包含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也不是共生，也不是无因而生的。那么毕竟此实境是怎么样有的呢？就是迷真起妄，也就是说因，也就是说这个如来藏是不变随语，由随语而有了这个实印。所以说这个实印呢，是即如来藏，它就是如来藏，离开如来藏根本没有实印。如是俄难，然空来者即从空来，还从空入，然亦出入即非虚空。那么乃至这个 如恶难体，不用恶难。那么这一段呢，那么这下边是正式破，上边把它总表出来，下边呢才正式破除，说明这个色印呢，绝对不是从虚空而来的。这个说明这个空花，虚空之花呢，绝对不是从这个虚空而来的。也说明我们这个五印呢，绝对不是从真，绝对不是从真理而来的。恶难，那么这个如是两个字呢，真是指法，是指上边那个不穷空来，非穷目处，是指这两句啊、下边叫声恶难，说若穷空来，说如果说这个虚空这个空花啊，它是从虚空而出来的话。既从空来，还从空入啊。那么这个空花，它既然从虚空而出来的，是名为从空而生的，那么它还应该从虚空而入去。那么它灭的时候呢，还应该灭在于虚空，入于虚空而去才对。那么下边呢，就破这种道理，然有出入，即非虚空啊。那么这虚空它本来无内是无外，内外尚且不可得，那么哪里还有这个花相有出有入呢？这就说明这个花是无所穷来，是一无所去，是然有出。假设在这个虚空之中有花能够出能够入的话，即非虚空，那也不能够称之为虚空了。为什么呢？虚空内外没有，哪能够有准许这个花有出有入呢？如果有出有入，那就不能够称之为虚空。空若非空，自不用其花相其灭。假设虚空不是虚空呢？不是虚空，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一种无界呢？等于万物是一样的呢？说空若非空，自然是属于无界了。那么假设虚有无界的话，智不容其花相其灭，那么真实的植物绝对不允许其他的植物来在这个虚空之中啊有其有灭。你好像这个爪子已经摆在这里，它是真实植物，绝对不能再允许其他的在这个爪子这个地方有出有入。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 说明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色印，你说它是有这个真理而有的，可是我们这个真理，我们这个真如本性上面，它根本没有这个色印。假设我们这个真心要是有这个根本的声音，那么它是实来所谓真实的了。既然这个声音所谓真实的，也就根本不能够消，不能够灭除。那么为什么这个佛还能够断除这个五蕴这个烦恼呢？说，所以说空然非空，自不容其花相其灭。那么这个。如恶难体，不用是恶难，那么下边呢更是一个这个相反的来学法。那上边呢是说是空然非空，自不容其花相其灭了。那么下边佛就说一个譬喻，譬喻什么呢？为什么我说这个空然非空，不能容其花相其灭呢？就如同你恶难这个身体吧，那么你现在已经有了这个身体了，那么这不能够允许啊，另外有一个恶呢，在你恶呢这个身体之中啊，有出有入，有起有灭。那么这个道理是什么？正是属于反学。那个反过来学法，这个虚空啊，它是有这个永呢为义，一切万物呢没有这个永呢之义。因为虚空啊，它有这个永呢这个意义啊，所以它才允许这个花相在这个虚空之中有起有落，这个才叫做虚空啊。那么既然成为虚空，就必定无有内外。既然没有内外，根本不能够允许这个花相有起有灭，有出有入。这是凡学， 那么拿这个真实之物不能够容许其他的物件在自己这个物件之上啊，有起有灭，有出有入，这正是属于凡学的了。那么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那么这个啊，在这个色蕴呀，在我们这个真理之上啊，你也不能说它这个真理之上绝对是没有这个色蕴，也不能说离开我们真理另外而有色蕴，只是我们这个真心随语而已。所以在这一代之中呢，说明这个法相绝对不从于虚空而出，也就是说明这个真这个色蕴绝对不从于这个真理而有。然目出者，即从目出，还从目入，即此法相从目出故，何当有界？然有界者，趋居一空，须何界也？然无界者，趋居一空，须当异也？有界法时，莫应无欲，因何清空好清明也呢？那么这一段呢，正是破除这个法相虚空这个空化之相呀，绝对不是从目中而出来的。然从目出，那么这一句呢是可以说是总点总表起来啊。那么假使说就如同你原来讲了，那么这个虚空这个狂化，那么它一定是从你这个眼目之中啊而出来的话，既从目出还从目入啊，那么它既然狂化从你额那个眼目之中而出来，那么他应该还从你额那个眼目之中而入去，也就是而灭去。那么这个才合乎这个道理呀。即此法性，即此法性从目出故，何当有界？那么上边来说，就是说，既然这个是这个狂化从目而出，还用该免入于虚空。那么这个是也就说明我们这个色蕴如果从真理而起的话，那么还应该免于真理之中才对。即此法性从目出故，那么即此这个狂化之性，它的这个性质从你这个眼目之中啊而出来的缘故，那么当还有界。为什么当还有界呢？因为眼目它是属于有情之物，狂化是属于无情之物，那么有情之物呢绝对不能生无情之物。譬如这个父啊生这个儿子，有情生这个有情之子，那么没有这个有情众生生一个无情之子，没有这种道理。那么眼目是有情，绝对不能生无情之火。所以说当还有界。那么假使说是你这个法性从眼目而出，那么这个法性应当同这个眼目一样有所能界。所以说即使法性从目出故，何当有界？那么应当也同你这个眼目是一样能够接到万物。这是也这个能界来说啊。那么下边呢，那么这个是总说起来，就是说，那么这个合这一段这个合法这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假使这个色蕴是由我们这个真心而出来的话，那么这个色蕴应当有所觉知。为什么呢？我们的真心是有所觉知，那么这个色蕴这五根同这个外边这个六尘也应当有所觉知才对呀。所以叫做何当有界啊？然有界者，趋居一华啊，趋然有界者，趋居是华空，须何界也呢？那么假使你我呢，这样的一定要这么执着啊，这个法身可以界呢？那么我这个我既然这个眼睛能够界物，那么所生之法身也可以界，也就是说这个能生的与所生的这样的才一致。 所以说然有见者，假使这个法身他同你这个眼目一样能够见到万物的话，那么就是先把它改起来。去见一空是血和见也呢，那么他去这个法从你这个眼目出去的时候，他能够这个障碍一空，这个法既然是去到这个虚空之中呢，那么你能够借在这个虚空之中借到这个狂华，那么狂华也应该能够借到你的眼，所以血和借眼，那么这个狂华是回来返回到你这个眼目之中来，那么它应该能够借到你这个眼睛才对。为什么这个狂华出去的时候它在于虚空，回来的时候不能够借到你的眼呢？为什么呢？这个法是有戒慎的呀。假设法能够有戒的话，那么这个法呢，也就等于成为有情的了，而不是无情的了。那么这个理论呢，是更不相合。那么以上边呢，破的这个法有戒，不能绝对不是穷目而出。然无戒者。出即一空，血当一也呢？假使你说这个虚空这个化身，它不同你这个眼目一样，五界，它不能，它是这个体统外界，它不能够见到一些万物，不是同这个眼目一样。那出即一空，血当一也呢？那么出，它从你这个眼目出去的时候，一空。它有障，这个意就是一种障碍的法，它能够障碍于虚空，因为它在这个虚空之中飞来飞去，它能够障碍于虚空。血当意义，那么它血转来的是回到你这个眼目之中，眼根之中，也应该对你这个眼根有些障碍才对呀、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法的这一方面来讲，就是说。假使这个，这个色印它是无知之物的话，那么它就是它这个离开的时候，那么出去障碍这个真如，那么它返回来之后应该当障碍你的真智，那么是不是有这种道理呢？又借华师是无因无义。那么又者呢，那么这个你这个眼目呀借到虚空之中这个狂华之时，那么这个华已经是从你这个眼目之中已经出去了，已经出去无因无义，那么你这个眼目之中应该没有这个意，没有这个意障，应该是这个清明这个好眼，就是当号清明，应该是属于这个清明之眼了，这不是有毛病的眼睛了。您和情功和情明眼，假使这个你见到空华之时候，那么你的眼睛应该是随着五意情明之眼了。您和情功和情明眼，那么为什么你见到狂华之时候，那么你这个眼睛正是随有毛病之眼呢？那么等到啊，你等到你能够见，反而见到这个情明之虚空的时候，那么你的眼睛才叫做这个清明之眼，才那个叫做好眼，不是有意志之眼呢。那么这两句话呢，也正是相反的来破除。就是说，那么这个狂华如果有戒、无戒，二者呢俱属于非，那么也就居住要学于这个狂华呀，不是从这个眼目之中而出去的。为什么呢？那么这个银河日记也是反学，就是说如果那么你现前呢借着这个虚空之华，那么你这个名字为一也呢，不能够叫做好清明也呀、必定你能够用你这个清净之眼目借到这个一遍情绪之空的时候，方才成为这个清净之也。那么这正是反学，那么借到空华时候正是属于意义， 而不是前面这一。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狂花不是从木而出。那么这个皮一方面呢，也就是说明这个色印绝对不是从我们这个真智而有，真智绝对没有这个色印，不是那个狂花不是从虚空而有，也就说明这个色印绝对不是从我们真如而有，它是真智真理。那么真智真理上本来没有色印之法。是故当知色印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上边那两段是说明这个色印呀，但生无所穷来，灭无所止去，但是因缘所生之法当体即空，了不可得。那么下边是故当知色印虚妄这一句呢，说明这个色印是假，假名假相，说有是之故啊，你何呢应当知道。那么只有我们现前有这个色印，它只是随这个因也和合虚妄有生，因也别离是虚妄人别，叫做幻妄成相，只是有这么一个假名假相假的这么一个功能作用而已，本无实法可得，是本非因也，是非自然性。那么这两句呢，是说明这个色印就是如来藏，是妙真如性的意思。那么是说明这个色印就是中道之意。前面说是色印即空，那么事故当知色印虚妄，说明色印即假，本非因也，非自然性呢，说明这个色印是即种。为什么说明它是即种的道理呢？它不是因也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为什么呢？他生无所穷来，灭无所止去。你也许可以说是当处出生，是随处灭尽。那么起性呢？是，那么他的起性呢？真是这个妙真起性真我也是妙觉明体。那么在这个妙觉明体之中，那么你想要找一个色印的生灭去来迷无生死啊，是了不可的。所以说的不是因缘而生，也不是自然而有的。那么是怎么样有的呢？此色印是如来藏，是随缘不变，所以它不是因缘，不变随缘，所以不是自然。乃至十法界的色印，皆都是随这个非因缘，非自然。那么所以什么呢？是本如来藏，是妙真如性。这正是说明这个因缘即种的道理。嗯。那么这一段呢，是随这个五蕴即种，随这个色印啊，这一课那么将近已尽了。那么在这个五蕴之中呢，每一段呢都有这个即空即假即种的道理，也有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五蕴生的这种道理啊，大家这么说一说。若乃譬如有人手足业缘，八害调舌，忽如妄生，心无畏顺，其人无故以日手掌以空相抹，以日手中妄生色化，冷热主相，受因当知亦复如是。乃至是故当知受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这个第二课，说明这个受因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个因是已经解释过啊，这个受呢，受就以这个领那为意。那么这个受印呢，也是随这个五变形说之中之一，叫做受形说，它以这个领呢啊这个为一啊、嗯。如果它领呢这个顺境，就升起这个乐受；领呢这个逆境呢，就升起这个苦受；领呢俱非之境呢，就升起这个不苦不乐之受，那就叫做舍受。众生如果以这个苦受呢 就生这个尘形，以卵兽呢就生起这个弹球，以巨肥之兽呢就生起这个羽翅之形。那么这正是表明这个兽人呢是属于虚妄，众生呀迷而不知，所以才起了这种戒咒。那么这个兽人呢，也指就是也这个六根和这个六尘，那么才有这种六兽。那么持兽人呢是别以八识，因为这个五别行出来，他别以一切识哦，所以他是也是别以这个八识的。那么在这个每一根之中有三苦乐识，那么三六就成了一识八兽。那么在这个虽然这个受行说它是别以这个主识，可是呢在这个无识这个根尘相对的时候呀，那么它这个领受之意呢偏多，所以这个受行呢就以这个且无识假借这个根尘相对来说明它这个作用，说明它这个作用呢是最是殊胜，最是这个强的啊。所以在这一段文字中呢，就是以这个神识的领受这个除尘之境呢做一个例子，那么就比例其一的一切主受呢都是属于这个假名假相，所以那么这一段受印呢就是用这个二手啊这个两只手掌妄生魔浊，所以才生出这个冷然湿滑的这种处相来啊。若难，譬如有人手具业缘，把害调舍，忽如妄生，心无伪顺。那么乃至当之一副，当之神一副乳是这一段呢，也是说明这个因业啊，这个和合而生起这个受因的。但是这种因业和合从什么地方而来的呢？还是迷真而起妄才有。所以恶难，譬如有人手具业缘，把害是调食，那么忽如妄生，心无伪顺。那么这一段呢，也就等于那个这个色印前面那一段一样，就是在这个没有这个色印，没有受印以前这一种的境界。还是在这个一念未动以前的这种境界，就是无名不觉生三系以前，那么这种的境界。所以说，譬如有人，那么譬如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吧，手举业缘，那么手举就指这个食指，那么手和这个足，这个业缘就是业缘是眼睛，就是表示他这个好像是身体呢很是安乐快乐。熟识的啊，叫做八害调识。八害呢，就指这个四字八害，就指这个全部的身体来解释来讲的。就是说，表示他这个身体每一部分呢，都是很这个调和顺识，也就是调顺识缘。忽如妄生，那么他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忽然之间呢，就如同忘记了自己呀，在这个世间有生存。那么把这个身心世界呢完全是忘记了，忘掉了，好像没有了，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了，叫做忽如妄生。那么我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身心世界了不可得了，心无伪顺。那么像这种性质呢，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违背之境，也没有这个水顺之境，违境顺境完全没有。那么是什么境呢？这是属于这个中庸之境，就属于舍受。所以这种譬喻法呢，就譬喻我们这个一念未动以前呢，那么根本是什么？这个舍受相行是五蕴乃至十八界，根本是了不可得的。所以叫自住三摩地中呢，皆以皆也，如虚空化啊。那么这个在法这方面来讲呢，譬如有人就指的一念不动啊，手具业缘呢，也就指我们这个真性啊是个知如， 把海调时啊，就是那个葫芦旺盛，这个葫芦旺盛心无伪分呢，就譬如我们这一念这个五念的形体。那么这个葫芦旺盛呢，也就如同那个你好像这个坐禅这个禅禅的人，他入了禅定之后啊，那么他就不觉得有这个身心世界一切诸法了。其人无故，以日手掌以空降魔。那么其人呢，也就说明这个前面这个譬如游人这一个人。无故，也就无缘无故，也就无端端的，他生起了这么一个念头，也就一念不觉生这个三系了，而起了这个根本的无明啊。以日手掌以空降魔，那么他在他这个两只手掌之中啊，被相对的这个虚空互相的来抹除那么这个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生起了这个。三系之中转向的现象。